约拿书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二章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感谢神，
感谢主带领回华传道在我们当中继续用约拿书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今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是回到神面前。我们请回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常常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求你再次安静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把你话语传达的信息清楚的说明，让我们大家听的有你自己圣灵的光照来明白你的心意，从你的话语得到鼓励和安慰，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喜欢去圣经营吗？圣经营，或者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在教育小时候我们叫退休会啊，都是难忘的时光。我记得小时候在少年团契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的这个退休会有一阵子是去那个圣淘沙，不是那个今天的那个 Resorts World， 不是，是那个 Scripture Union， 现在已经拆掉了。我们在那边去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我记得玩得很开心，可是学了什么我真的是忘记了。不过无论怎么样，到当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当我渐渐长大的时候呢，我就明白这个圣经营或者退休会的意义。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让我们安静心，放下日常的那种生活的担子压力，能够安静心在神的面前，通过讲台的信息被神的话语提醒，反省自己过去的那种心态和行为，然后思想前面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自己应该与神有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就好像去一个眼镜店验眼，重新聚焦一样， refocus， 重新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重新立志委身于主，回到神的面前。约拿在这个鱼肚里面呢，鱼的肚子里面，就有点像一个强制性的退休会，那个营地不是最好的地点，没有美味的自助餐，周围只有鱼骨或者海藻，没有那种芬香亮丽的卧房，然后只有又臭又脏又湿又暗的鱼肚作为他的睡床。可是这样的一个营地，我想我们今天都不会想去了。不过这样的一个营地虽然很简陋， 却成为了约拿生命的一个转机。因为我们要回顾我们上一次看约拿书第一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记得说约拿逃到他失去，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他不要听耶和华的话，他不能够相信说神居然要他去拯救这些尼尼微人。耶和华却拦阻他，因为耶和华是一个随自己意志行事的神，耶和华行事不一定符合约拿的这个理想，可是耶和华行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了约拿的好处，并且神通过在约拿身上所行的事情要向周围就是船上的这些外邦人做见证，让他们也认识耶和华是那个独一的真神，他掌管沧海旱地，掌管一切。还没有进入这个鱼肚的这个约拿呢，拒绝面对神，否定神，否定世界。可是他进了这个鱼肚里面，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诶，你看我们今天一章十一节第一次在整卷书里面提到时间的观念，三天三夜，突出约拿有时间反省。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呢，开始反省自己跟神的关系，过后他就做了这首今天我们所读的诗歌，以感谢作为开头第二节，然后回顾过去的那种患难三到七节，第六节他认定神拯救他，然后在第八第九节结束的时候呢，以感谢励志作为结束。弟兄姐妹们，这是一首典型的感恩诗歌，诗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种类啊，其中有感恩的诗歌，所以约拿的这首诗歌呢是一个感恩的诗歌。从鱼肚里面被吐出来之后的约拿呢，是一个崭新的约拿，对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说聚焦，他重新的明白自己和神的关系。从前他因为离开了神落入忧伤，觉得神离开了他，现在呢回到神的面前，充满了感恩，对神有赞美，甚至立志向神立志。我们今天就是要通过约拿的这首诗歌来思想，当我们离开神落在忧伤当中的时候，或者觉得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可以从那种退后觉得神不同在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通过来了解一下约拿的忧伤，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帮助。神为我们预备了些什么帮助呢？来让我们回到他面前呢？二到六节那边所描述的是约拿的那种内心里面的那种害怕患难。既然是诗歌，我们就要来认识到约拿不是要传达一些信息，不是我们的那个 SMS 或者 WhatsApp 给你一个信息明天在哪里见，他是要表达一些感受，对不对？是诗歌，他要表达的是感受。我们要明白约拿要表达什么感受呢？是一种可怕没有神同在的感受，忧伤的那种感受。可能我们有时候也是有同样的忧伤，所以我们要通过约拿的那种感受来明白那个忧伤，而加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帮助。首先我们看二节和六节说到这个忧伤好像阴间一样的可怕。二节说阴间的深处，或者说阴间的肚子，其实是那个阴间的肚子里面的意思。在鱼的肚子里面呢，约拿经历到的痛苦好像是阴间一样的痛苦。不单这样，六节说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不只是可怕，而且好像是永远的，好像已成定局，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不是吗？有时候一通电话，一个医药的报告，就把我们陷在那个深渊里面去，不只是看来没有办法改变。第三节更糟的是，这个患难好像是神自己安排的， 你将我投下深渊，是你耶和华，你将我丢到深渊里面去。难怪约拿感到很绝望，痛苦忧伤淹没了他。第三节他说，他被大水环绕，洪涛漫过我身。第五节，诸水围绕我，深渊围困我。那种缠绕的感觉，就好像大卫在诗篇十八篇所说的，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恐。甚至第五节，甚至连海草都缠绕着他的头，甚至连海草都缠绕着他的头啊！这里的那个图画呢，不是在日本餐馆里面吃的那个寿司啊，不是。这种忧伤无助被围困的，是应该用什么画面来描述呢？有一位英国画家 Frank Brantley 在1888年100多年前，在伦敦的美术馆 Tate Gallery 那边展出了一幅很美的油画，叫绝望的黎明 A Hopeless Dawn。 油画的这个中心呢，是一位年老的妈妈，年老的妈妈坐在椅子上，在她的小房间里面抱着，在安慰着一位年轻的她的媳妇。这个媳妇哭到已经坐不起来了，躺在这个年老妈妈的怀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妈妈的儿子，就是那个媳妇的丈夫，出海捕鱼，在海上丧命了，在海中已经葬身大海。小房间的背后，从窗口望出去，是黎明的太阳照在汹涌的海面上。这窗口旁边有一根小蜡烛，那个火已经熄灭了，象征着她丈夫的生命已经被海浪淹没了。那我们有时候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一个永恒的那个忧伤，并且看来是神安排的，神使她的丈夫葬身在大海了，不是吗？那约拿这个时候呢，就感受到这种悲伤。第六节说，他下到山根，记得吗？我们在第一章就一直读到约拿怎么样的灵命往下坠，他下到约帕，然后下到船里，然后下到船底舱，然后就在船底舱里面，他甚至拒绝面对神，他沉睡了。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约拿继续往下坠，坠到海里面，现在进到鱼的肚子里面去。在鱼的肚子当中，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更是经历到那种孤单，神离弃他了，好像弃绝他了，不是吗？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这种忧伤当中，我们要认识到约拿是不是看见神的帮助呢？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甚至已经早已为他预备了帮助。你看第七节，约拿说什么呢？我想念耶和华。在这种忧伤绝望看来已成定局的苦难当中，怎么样去想念耶和华呢？谈何容易。可是你看第七节，继续他讲什么呢？诗人是怎么样，他在他的心正在发昏的时候，在阴间般的痛苦里面的时候，想念到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在那种阴间的困苦，他的心在发昏的时候可以想念到神？原来这是神给他的儿女的本能。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在甚至约拿那种忧伤痛苦当中呢，你也可以想念到神。这是神在我们的忧伤里面早已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良药，神把他安慰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忧伤的时候可以想念到神，得到安慰。这想念神是什么意思呢？想念神就好像敬畏神一样，而不是一个举动，我应该去做什么，而是一个心态，一个对神的一个心智。想念神，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念停留在自己的忧伤里面，选择因为认识到我相信依靠这位神，而把我的意念放在神那里，让神来安慰我。 我们周围的世界呢，不会这样做。他们选择依靠自己，他们生命的中心就是自己，所以他们很强调自己喜欢什么，是不是感觉到很开心？强调的是自己的那种感受。可是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不是你开心的时候你才以神为你的中心，是一个事实。你的生命呢，是以神为你的中心，就好像保罗说的，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向着主而活。所以想念神是一个态度，可是只是一个态度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当我们想念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要做的事情呢？第二节约拿说我求告耶和华，第七节他说我向神祷告，我的祷告进到神的殿那里。这个具体的回应，想念神具体的回应就是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知道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主日学的工作很困难，特别其实我觉得教导幼稚部是最困难的，因为教导过幼小孩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给你一些你预料不到的一些难题，会令你措手不及。就据说有一个小朋友就曾经问老师，挪亚一家人和那么多动物一起在方舟里面这么久，对吗？究竟挪亚一家人是怎么样清理那些动物的粪便？所以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真的不知道了。不过我盼望了我们弟兄姐妹教导这边我们教会的孩子们不会常常遇到这种问题，不过可能会遇到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吧。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四岁的小朋友问你老师祷告是什么，什么是祷告呢？你会怎么回答他？约拿就告诉我们了，祷告就是以神说话。对啊，约拿在这个时候在他忧伤当中，除了想念到神之外呢，他开始以神说话。在我们面对这种忧伤覆盖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我封闭，反而是要到神面前来向他呼求。在这种忧伤当中他向神讲什么话？你看第二节他说什么，我从我的患难当中，从阴间的深处，他把他的患难他经历的那种痛苦全带到神的面前，他的那种疑惑那种挣扎全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那种痛苦挣扎隐藏起来啊，不是啊，而是不要觉得说我们把那种挣扎甚至对神的那种怀疑诱惑隐藏起来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要敬畏神嘛，对吗？不要这样以为，因为诗篇里面的诗人呢都不是这样做的。诗篇里面的诗人把他们所有的感受包括他们的怀疑都带到神的面前。诗篇42篇，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敌人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诗篇43篇，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你看见吗？诗人向神敞开倾心吐意，因为诗人知道神最了解他们的需要，神最了解他们的挣扎。好像我们颂主新歌的一首诗歌，全告诉耶稣，尽告诉耶稣，对不对？把我们的挣扎患难痛苦怀疑带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坦诚的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在觉得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神早已预备一个安慰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个本能回应神，向他祷告。不止这样，神也在我们周围预备了帮助。17世纪中旬，在英国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落在一个看来很绝望的一个忧郁里面，整个人反反复复，一直在怀疑他跟神的关系。他说他越看见自己的罪恶呢，他 他就越觉得神不可能会拯救他，神一定是离开了他。甚至他说他觉得神好像要开门进入他的心门，他却一直觉得自己把神给反锁了，不要让神进来。后来他说感谢神，他遇到一位好的牧师，给他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他说这位牧师呢，就给他干渴的心灵带来了好像迫切需要的那个雨水一样，他重新体验到神的恩典。那这位17世纪的基督徒呢，后来写了一本书，我们都认识了，《天路历程》，John Bunyan，约翰·班扬。我们都需要像约翰·班扬一样，需要有一个或者几位可以鼓励我们的属灵伙伴，坦诚的分享，彼此分担，守望，引导我们，提醒我们继续的仰望神，依靠他，陪伴我们走过忧伤。你看到约拿怎么样花时间来描述他的那种内心的挣扎吗？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巩固我们的团契的生活呢？通过团契的生活那种分享来彼此建立，彼此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在分享那个代祷事项的时候啊，我们感谢神的这个教会，我们常常分享在团契的生活里面很多的代祷的时间。可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但尝试了解对方的那个问题和需要，也尝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来认识他的属灵的需要。比如说我们不单为这弟兄姐妹他的那个病痛，他的那个病情或者家人的病情祷告，我们也可以尝试了解他或者他的家人是怎么样看待那个病情，他到底是为着那个接下来的手术而恐惧呢，还是他为着那个医药费而感到担忧，还是他为着那个病情所可能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彷徨。你看到吗？是不同的属灵的需要，然后用适当圣经的话来鼓励他，安慰他，扶持他，陪他走过那个忧伤的道路。好，约拿生动地描述了他的那个痛苦和忧伤，让我们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帮助。那他究竟他是怎么样摆脱这个忧伤呢？第二点，约拿就通过我们来通过约拿这个感恩认识神的拯救。神不只为我们预备了帮助，我们来认识一下神的拯救。首先约拿认识到神能够拯救他，这是很重要的。神能够拯救他，约拿认识神的属性，他认识神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看来绝望的当中呢，他依然相信神能够拯救他。你看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知道自己一直往下坠，可是神能够把他拉上来，神能够把他拉上来，他认定神有能力拯救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因为第九节最后一句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他有这个把握，他认识这位神，知道神有拯救的大能。而你必须认识这位神，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不了解他的这个大能的话呢，你没有把握他能够带领你走过人生的那个低谷风暴。我记得我一家人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呢，我们到那个剑桥 Cambridge 那边去游玩，一日游了。然后我太太她通常是那个比较兴致勃勃比较尝试的一个人嘛，她就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一起去撑船攀定，在那个剑桥里面的河流上去撑船一家人。那边的船是那种平底船，是用一个长高那种很长的木杖去一个人这样撑，大家就走了，然后在那个船上是这样的。问题是我没有经验，那结果我们在船上呢，我去撑的时候就整个平底船一直摇摇晃晃，有好几次差点翻覆。那我就撑船了，那三母女在那边迫切的向神求恩。所以原本应该是 剑桥浪漫游了，我变成了剑桥惊魂记。所以后来我们一家人都同意了，其实如果有下一次最好花一点钱请别人去撑比较好，至少我们会平安哦。所以可是还好越南的神不是这样的，而是很有把握肯定可以拯救他。看来那种绝望的那种环境里面呢，约拿认识到神，他的神有能力，有拯救的大能。结果他也真的看到了神的拯救。你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一节，神就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忧伤当中可以和约拿有同样的一个把握，救恩出于耶和华。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和这个这么久前的约拿为什么可以同样的有同一个把握，救恩出耶和华呢？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信靠了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为耶稣死而复活，我们有复活的大能把握。因为耶稣自己就像约拿一样，你看第四节，约拿被神驱逐，耶稣也是一样被神弃绝了，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是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缘故陷入死亡阴间的痛苦里面。诗篇22节描述耶稣的那种痛苦，犬类围绕我，恶党环绕我。他呼求神，神好像没有回应，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可是耶稣他的死却应验了约拿所预表的拯救。耶稣说，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照样的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底中。原来神的计划就是要耶稣来承担我们的罪，在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之后，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拯救了他，让他从死里复活，显明神拯救的大能。所以就好像今天启应经文所读的，那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一定要复活。凡是仰望耶稣的人也能够，也必定要跟耶稣一样的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那种能力和把握。感谢神，就算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就算你在忧伤痛苦当中，你能够因为信靠了耶稣，看见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会有盼望。这是神的恩典，你会有这个指望，而且知道耶稣拯救你到底。约拿不但认识耶和华有能力拯救，他更知道耶和华是一个怜爱的主。第八节，怜爱的主，他不只有能力救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与我们亲近，他要拯救我们到底。今天早上的那个短歌，我们喜乐满我心，知道他要拯救我到底，对不对？因为这个缘故，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一个慈爱信实的神。当我们讲怜爱的观念，其实表达的不只是一个慈爱，也是一个信实不变的一个观念。他从前爱他的儿女，他从前爱约拿，他今天也继续的爱我们他的儿女。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不是一个好像其他的一个宗教，一个遥不可及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神。圣经说什么呢？何西阿书说，神以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诗人在103篇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祷告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不只纪念神向他祷告，我们又把握说这位神他是慈爱的，这位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呢都是真的，都是我们可以兑现。相反的，你看约拿怎么对比那些偶像呢？ 第八节，那些虚无的神来对比这个怜爱的主，没有价值，虚假的，不能够真正帮助你的。好，这就是那些其他的依靠，对比这位慈爱怜悯信实的神，多么大的一个对比。问题是约拿是不是落在这种患难中，在鱼的肚子里面才开始研究神学呢？才开始去思想神的属性呢？当然不是，对吗？他早已经知道耶和华是谁了。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读过了，约拿有他的信仰告白的哦，所以他知道他的神是谁，他明白认识神的属性啊，在这个忧伤里面呢就派上用场。我记得看一个新闻报道，在中国还是应该是在中国吧，他们有那个洪水快要来了，所以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军人在那个防洪堤那个很高的一堵墙上面呢，在增加那个沙包，那个兵一个船一个那个沙包，他们因为知道那个洪水要来了，快点填啊，要增加那个墙的高度。那你看那些军人好像非常小啊，在那个荧光幕上，可是他们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防洪堤上面啊，他们不是在开始建那个防洪堤了，太迟了，他们是在那个防洪堤上面呢增加那个墙的高度而已。因为那个庞大的防洪堤啊，防止洪水泛滥的那个墙很久以前已经建好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现在如果你说哎呀感谢神啊，我没有在什么患难忧愁当中，这是神的恩典，可是你要现在就预备啊，现在就开始多思考关于神的事情，多思想圣经的话。我们说哎呀不懂没，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啊，你就读经的时候你就从每一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什么关于神的事情吗？这段经文有没有让我认识关于神的慈爱？这段经文有没有让我认识关于神的拯救？这段经文有没有让我认识关于神的信实不变？有没有呢？多思想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那个防洪堤一样啊，在我们面对忧伤怀疑神的时候呢，因为记得神的话语的应许，在痛苦当中继续得到安慰，屹立不倒。不知道当中会是不是有人还不认识这个耶稣所能够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我们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你要怎么样面对你一定会经历的忧伤呢？是不是像外面的人所说的，你不要想他就好了，或者说哎呀，时间会冲淡一切，真的吗？圣经给我们更明确的一个答案，更肯定的一个把握。圣经说我们人犯罪，好像约拿一样离开了神，因此进入了痛苦和忧伤，痛苦和忧伤也进入了世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解决这个忧伤最后的答案是先与神和好，先与神和好，与神的关系和好之后呢，才来正确的看待我们的忧伤和苦难。神不只有能力拯救我们，他还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刚才说了，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死了从死里复活，他在世为我们经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罪，被神弃绝，却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真正解决我们忧伤的办法，先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神，好像约拿一样，救恩出于耶和华，只有耶和华能够拯救，信靠他，罪得赦免，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开始正确的去看待我们的忧伤和痛苦。你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来通过耶稣接受神所应许的这个拯救吗？从前应该是我小时候我记得了，好像是在有以前说那个美元的钞票呢，每一张美元的钞票都是与那个联邦储备局的金库里面的金作为保障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基本的概念就是每一张钞票呢 都可以去兑现黄金的哦，一块钱的那个金啊，当然不是很多啊。不过如果我们今天相信耶稣，那个观念就是一样，你能够通过耶稣呢去支取神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应许啊，因为神已经用自己独生子的血来保证哦，那个神的应许是能够给我们的啊，这就是神的爱。那最后不止第一点，我们知道从忧伤当中，约拿忧伤当中认识神预备的帮助，通过约拿的感恩呢，我们来认识神的大能和他的慈爱怜悯信实，最后我们通过约拿的这个求告来学习怎么样不断的仰望神。怎么样不断的仰望神呢？约拿在他的患难中认识到他要求告神，我们第二节已经读了，他第二节以求告作为开始，第六节呢以神的拯救来作为那段话的结束。你看二跟六节是互相的呼应的，都是讲到阴间的那种可怕，然后你看三节和五节呢也是互相的呼应，都是描述深渊那种好像海浪那种的痛苦可怕。那二到六节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就是第四节，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简短的一句话就表达了在约拿在整个这个内心的翻腾里面呢的一种坚定的心智。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呢，本身有很多宝贵的功课。你看第一点，他说仰望，定睛的看，看着神，不要分心，因为神是约拿生命的那个中心，把他的盼望寄托在神的那里，单单的信靠他。仰望也表达了约拿知道他跟神的地位的悬殊，我在下，他在上，我低微，我不能自救，可是他呢能够拯救我。不是说我约拿应该做什么，而是说我知道仰望的意思嘛，就是等候，因为他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候神的拯救。而且他不只是仰望，你看他说什么呢？我仍要仰望，继续的仰望，不断的仰望，持续的仰望。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忧伤这个苦难呢好像浪滚，有时那个忧伤来是浪滚，好像退去了，海浪退去了却会回来的，在我们意料不到的时候呢，那个忧伤会回来的。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仰望神。有一位基督徒的妈妈，她描述说她自己在怀孕28周以后呢失去了肚子里面的胎儿，她说自己好不容易度过了那段忧伤，或者她以为度过了那段忧伤，有一天她在清理那个储藏室的时候呢，就发现一箱以前在怀孕的时候为那个胎儿预备的一些衣服，所以她说她就很难过，就不能够继续去收拾那个储藏室。她说我真的是知足了，可是这个忧伤就一直隐藏在我的心里面，随时会浮现出来。另外有类似经验的姐妹她说什么呢？我可以学习应付自己的感受，可是我没有办法忘记过去的那种痛苦和忧伤。那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不是要否定那种忧伤，不是的，反而是能够更积极去正面的坚强去看待它。怎么去面对呢？就是约拿所说的，要继续不断的，我仍要仰望那个拯救我们的神。不单这样，他说你看这个仍旧仰望呢，就是一个表达的不是要靠着自己的意念，我要坚持的仰望神，那不是这个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你看呢，他说不是仍要仰望你，是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你说有仰望你跟仰望你的圣殿有什么不同？很不同，因为圣殿呢不只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圣殿是代表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你看约拿这不是偶然的，两次四节和第七节他两次提到圣殿， 因为他知道到了圣殿呢，就是到神的面前来，或者说在他的阴间的那种痛苦当中呢，最靠近神的地方就是在神的圣殿里面。你看见约拿的神学吗？我们在忧伤的时候，有时候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沮丧，而且因为这个沮丧呢而退缩到自己的一个角落里面，不想去崇拜，不想和人多谈，去教会那么多人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真的是很烦，不要去更好，躲在家里会比较好。可是这就是魔鬼的诡计。约拿在他的苦难当中，他认识到更是想盼望到神的殿去，更是想盼望到神的面前来，来到教会敬拜神，与神亲近，是我们忧伤回到神面前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良药。通过整个敬拜讲道，通过诗歌圣餐，通过整个崇拜，神可以通过每一步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这整个崇拜的这个程序呢太过丰富了，我们只能够讲一个例子，就讲诗歌。我们都知道诗歌就好像诗篇一样，如果我们引用神的那个应许，好的诗歌引用神的应许的话呢，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有一位年轻人叫 Joseph Webster， 他在19世纪中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走进了一个小药店里面呢，那这个小药店呢是他朋友开的啦，他非常的愁苦，有很多的心里面的那些烦恼缠绕着他。这个小药店的药主呢叫做 Samuel Bennett， 是他的好朋友，不只是常常为他开那个药单呢，还常常鼓励他安慰他。那今天呢，这个Webster 走进了药店，就向 Samuel Bennett 就讲他面对的这些愁苦啊烦恼啊，你看属灵伙伴的重要。那他听了这个 Webster 的这个烦恼之后呢，就立刻拿了笔出来开始写一首诗，几分钟之后就写了诗，就给他的朋友 Webster 你看。那 Webster 看了之后呢，很得到鼓励和安慰，就拿起一个小提琴开始去编曲看了诗歌就开始编一首很简单的曲。那有了诗有了曲，结果那个产生出来的诗歌是什么呢？你们都会唱的了，有一滴比日中更光彩，谁要愿我隐形望得见，我天父在那地长等待，要为我被安在雨里面。就是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在那么多的时候能够就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对吗？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首诗歌怎么的安慰鼓励那些在忧伤当中的人。我们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一起唱这些诗歌，这些诗歌里面的信息呢提醒我们关于神的应许，我们大家同声同心的唱，发自内心的去唱的时候，更是能够彼此的鼓励扶持。所以我们越沮丧越难过的时候呢，就越要回到神的家里面，而不是退缩，要回到神的家里面仰望神，在神的殿里面仰望神，通过信息，通过诗歌，通过圣餐提醒我们彼此的鼓励，提醒我们神要施恩给我们，在我们的忧伤当中引导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好，我们来总结了，在忧伤当中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呢？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个本能求告他，神把他安慰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甚至为我们祷告，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只要建立这种属灵的团契，学习怎么样分享。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救恩出于耶和华，他已经在耶稣里拯救了我们了，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并且他因为是怜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到底，他的信实不变，他的应许可靠，你相信吗？最后 我们要继续的仰望神的殿，不断的仰望神，不只是一个心态，而是来到神的殿当中，通过整个崇拜，从神的话语里面，从诗歌，从讲道，从圣餐得到鼓励和安慰。记得开始我讲的那幅画吗？绝望的黎明，真的是那么绝望吗？我们的忧伤是不是好像那个油画里面那个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无法医治，没有安慰？其实那幅画出名的原因呢，不只是因为 Ramley 的很会画画啦，生动的描绘那两个女人的忧伤，而且是因为他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当两个女人正在哀哭的时候，他在小房间里面加添了很多安慰的记号。在那个妇人，老妇人的旁边有一本敞开的圣经，表示神的话语的不变的应许，可以给他们带来安慰。在他们右边有一个餐桌，这个餐桌的摆设呢非常的亮丽，不只有一条洁白的桌布，在上面还有闪烁的烛光，桌子的中心是面包，还有一个壶的饮料，似乎就让人联想起教会里面的崇拜，特别是圣餐。在他们哀哭的时候呢，背后有一幅画，那幅画是什么画呢？是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 门徒的那个图画。因为耶稣在把这个钥匙交给门徒的时候，就是表示他已经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并且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今天能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能够因为神宝贵的应许，能够因为神在教会里面所要施给我们的恩典，有把握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能够继续的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回到他面前。愿神的话帮助我们。
在世界有苦难，主耶稣